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计划系列的第一篇，标题是想成为优秀的交易者，了解交易计划的重要性。本篇导语：交易成功需要科学的交易计划，只有跟随计划交易才能提高盈利机会。如何制定实用的交易计划模板以达到专业交易者的境界？本篇开篇，一位眼界开阔有抱负的新手交易员问一位学识渊博富有的成功交易员，我怎样才能在股市中最终获得100万美元？老交易员挠挠头，想了想说，从200万美元开始。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这一章，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这本书，直到上周我在车里听了一场纽约大都会队的比赛。在雨停期间，播音员史蒂夫·萨默斯谈到了佩德罗·马丁内斯。对于那些不懂棒球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他是当年棒球界最出色的投手。萨默斯谈到了佩德罗是一位多么优秀的投手，以及他如何能够因伤病和年龄而调整，如何能够在比赛中适应击球手。他说，佩德罗有很多不同的比赛计划，一旦他上场比赛，他就能很容易的切换这些计划。这种知道什么有效，什么无效的能力，使他成为棒球界最具统治力的投手之一。第一节，悬空曲线球。我在想，嘿，这是个很好的比喻来表达我的意思。我是这样描述的，佩德罗·马丁内斯有一个主要计划，就像交易员的交易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尽一切可能赢得比赛。它包括掌握自己的投球，了解对手，通过合理饮食、休息和锻炼保持健康。他努力发展自己的投球选择库，精准的控制以及从不同手臂角度和速度投球的能力。这些都是他在任何一天投球之前所做的事情。他的主要交易计划的一部分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该退出比赛。他的主要计划不会经常改变，但他会不断重新评估，以确保计划行之有效，并想方设法加以改进。比如，近年来他在常规快速球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切快速球，他的速度从90多分降到了80分钟上游。不过在需要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往后伸手投得更快一些。一旦他对自己的主要计划感到满意，在下一次评估之前，他的计划基本保持不变。不过每场比赛和每种情况都会带来新的东西，佩德罗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比赛计划。作为比赛计划的一部分，他会研究对手的击球手，了解哪些有效，哪些无效。他会为比赛制定一个整体的比赛计划，也会为每个击球手制定可调整的计划。他不会仅仅依靠投掷快速球来获得三振。他知道有些时候他可以让自己的手臂休息一下，尝试用滚地球代替出局。比赛计划中的一些项目可以是，如果曲线球有效就继续投，如果巴里邦兹在泥地里挥棒就继续投，如果另一位打者没有挥棒，那就投给他更靠近打击区的球。如果球数是 0-2, 投变化球或曲线球，除非杰特是打击手，并且一直击出这些球。如果他的内上快速球不起作用，那就投低速球。如果某某打者最近一直击出曲线球，那就投内侧球。当有什么不奏效时，他就会找出问题所在并加以解决。这些心理工作很多都是在局监和教练的帮助下完成的，而不是在投球间隙，因为投球间隙他的情绪可能会失控。过去几年，由于伤病和年龄的影响，佩德罗的快速球速度减慢，如今他更多的依靠控制，并能在比赛中做出调整。他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投手，就在于他的调整能力。同样，交易员也需要不断审视自己的比赛计划，调整自己的仓位。优秀的投手会这样做，而差劲的投手则一直投出悬空曲线球，永远学不会调整。他们会被送回未成年人队，几年后最终只能去卖二手车。很抱歉，有些读者不知道我刚才写了什么。所以要说明的是，悬空曲线球是一种坏球，通常会导致全垒打。曲线球是一种球速比快速球慢的投球，应该以曲线远离击球手，使其难以被击中。然而悬空曲线球没有形成弧线，就像一个大柚子一样悬挂着，很容易被击中。经常这样做的投手当职业投手的时间不会太长。第二节，一个典型的糟糕交易者。那么这与交易有什么关系呢？比方说，约翰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交易者，他已经做多原油两天了，并且在交易中上涨了2美元。他做多原油是因为他在电视上听到的都是原油如何升值， 还因为他上周刚在加油站花了每加仑3美元的油钱。两天后，原油价格开盘下跌20美分，他担心情况不妙，于是在市场上卖出了原油。然而，一天结束时，油价又上涨了1美元，几天后，油价又上涨了4美元，几乎没有下跌。他不仅没有重新入市，实际上还做空了，因为他认为会回调一些，这样他就有机会重新做多。这周结束时，他损失了4000美元，而这笔交易本应让他赚到4000美元。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制定过交易计划，也没有制定过交易后的游戏计划。他投了一个坏球，因为他没有做足功课，然后又投了几个坏球，因为他没有做好准备，让情绪控制了他。他参与交易的原因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仅凭高油价并不能成为贸然买入石油的充分理由。在跳入交易之前，你需要彻底考虑清楚。然后一旦进入交易，约翰就不知道自己想从中得到什么。你不能以这种方式交易并指望赚钱。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交易员，你就应该为你的交易制定一个计划，因为冲动交易不会让你走得太远。第三节，一个典型的优秀交易者是有计划的。另一方面，一个优秀的交易者在跃跃欲试之前会对形势进行全面分析。他可能会看看原油在图表上的位置，考虑是否超买，涉及的风险有多大，他希望在交易中赚多少钱等等。在满足他可能有的任何标准之后，如果他决定入场，下一步就是寻找入场时机。这种交易者的优势之一在于，在决定买入之后，但在入场之前，他会开始为交易制定出场策略。入场后，他会定期对交易进行评估。基本上，他对交易既有进攻计划，也有防守策略，或者更准确的说，他对交易从头到尾都有一个游戏计划。如果你看一下图 1.1, 就会发现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几天，由于天然气价格屡创新高，原油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市场在强劲的上升趋势中短暂处于拥堵阶段后，似乎又要再创新高。虽然一个谨慎的交易者不会因为新闻而跳进交易中，但我们可以这么说，从现在开始，优秀的交易者哈里看了阴影圆圈 A 当天的图表，画了几条趋势线，然后说，你知道吗？这看起来是个好情况。它符合我所有的标准，它正处于一个主要的上升趋势中，在本图中没有看到完整的上升趋势，但显示了趋势线 A。它相当接近趋势线，它刚刚突破了70美元的小拥堵区，回调了一些，现在又突破了。它接近历史高点，考虑到它起飞的潜力，趋势线 B 横梁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止损的好位置就在该趋势线下方，因此风险约为两个点。随机指标处于高位，但尚未交叉，其中的上升趋势线是看涨信号。如果随机指标转为低于超买区域，我会出局，就像市场突破趋势线一样。现在，哈里做了一笔符合他的交易风格和交易计划中规定的标准的交易。此外，他还制定了如何处理这笔交易的游戏计划。他没有像约翰那样两天后在 B 圈被震出，而是在持有一周，当趋势线 C 被突破且随机指标在超买区域下方交叉时，在 C 圈卖出。哈里喜欢画趋势线，由于市场变得相当陡峭，他调整了角度，画出了趋势线 C。底线是哈里有一个游戏计划，每份合约赚了近4000美元，而约翰在同样的交易中损失了4000美元。此后原油价格达到每桶135美元。幸好我没有在认为原油价格过高的70美元时就开始做空。佩德罗·马丁内斯小腿肌肉撕裂，去年大部分时间因肩袖撕裂而在伤病名单上度过，今年年初又因腿筋拉伤而继续休战。我之前提出的保持健康的理论也就到此为止了。由此可见，世事难料。第四节，交易计划和游戏计划。本书主要讲述如何减少交易中的赌博成分。许多人认为交易不过是一场赌博，对许多交易者来说确实如此，但也有许多交易者年复一年、月复一月的在交易中赚钱。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将赌博与交易区分开来，他们的结果表明这是可以做到的。我相信只要愿意付出努力，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对我来说，这种努力就是制定计划并按计划进行交易。最重要的工具可能莫过于一个适当的深思熟虑的计划。当我谈到计划时，我指的是两种类型，交易计划和游戏计划。虽然他们可以一起工作， 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生物，需要相互依赖才能发挥作用。没有比赛计划的好交易计划是行不通的。这就好比佩德罗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快速球和曲线球，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投，也不知道该投给谁。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交易计划，比赛计划也不会那么有力。这就好比佩德罗决定要在艰难的情况下投出滚地球，但他意识到自己从未学过如何投滚地球时已经太晚了。但是一旦他把这两个计划结合起来，他就能赢得很多比赛，成为一名出色的投手。这对交易者也同样适用。制定这些计划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确保你始终做出明智的交易决策，帮助你退出交易，并确保你在进行交易之前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和能获得的收益。如果没有计划的帮助，你的起步就是落后的。与有适当计划指导的情况相比，如果你随意交易，成功的机会就会小得多。在本书中，你将看到交易和游戏计划对于成为一名更好的交易者有多么重要。我曾在有交易和游戏计划的情况下进行交易，也曾在没有交易和游戏计划的情况下进行交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当我有正确计划的指导时，我的交易结果会成倍的提高。交易计划。交易计划是第一位的，它是每个交易者都应具备的基于棋盘的交易策略。它应反映交易者的交易风格、交易策略和风险规避。交易计划不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系统，但可以有一些已知的可行策略，比如在上升趋势中买入逢低吸纳，任何一笔交易的风险不超过股本的 5%。交易计划每天都不会有太大变化，因为它由交易者的系统和资金管理计划组成。它确实需要定期审查，但总体上通常不会改变。虽然本书不是关于如何制定交易计划的，但我将在下一章阐述制定交易计划的基本要素。游戏计划。一旦制定了交易计划，交易者就需要一个能够每天攻击市场的计划。这就是游戏计划，它会随着新的市场条件而不断变化。市场无时无刻不再提供新的东西，准备充分的交易者可以通过提前准备如何应对来利用这一点。这可能包括移动止损点，了解失业人数公布后的应对措施，或等待市场达到趋势线后再入市。游戏计划将包括寻找交易，把握时机，了解交易量，在哪里退出，以及如何调整风险。你应该定期重新评估你的仓位，并提出新的方案，这样你就可以随着市场的变化而改变你的游戏计划。本书的重点在于如何利用游戏计划为你带来优势。如果你学会了如何制定和使用计划，你就会成为一个几乎不需要赌博的交易者。现在，在我继续之前，我只想说明，这些只是我的想法，不应被视为福音或交易和游戏计划的圣杯。这些只是大纲，你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这本书不适合懒惰的交易者。你不会找到任何让你一夜暴富的策略或系统。这本书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更机敏的交易者，但你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交易水平。但愿读完这本书后，你的武器库里又多了几样工具，能让你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知道你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交易者，因为你买了这本书，这是一个开始。总之，希望我能帮到你。交易计划系列第一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有些人一听到交易系统这几个字，就认为它一定是由计算机生成信号的。其实不然，系统不一定是机械的。只要始终遵循相同的规则，系统就可以是完全自由的。交易计划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